请建立牧师给我们开场祷告好吗？
好，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回应你给我们牧者的呼召。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看见。主啊，在国内的教会，在国度的教会当中，你帮助我们看见有现在你给我们的挑战，还有面对怎么样去牧养教会，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一个门徒，被你上帝来使用，这是一个健康门徒的一个训练。求你自己对孩子们说话，也透过西山学院的意向。能够协助众教会培养成熟的门徒，一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坚守信仰，拓展上帝的国度。谢谢你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好，大家可能陆续将来了哈。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牧羊人的责任与国度的使命哦。好，那第一个主题我们来谈中国教会现状的挑战与趋势，第二个是如何建立健康的门徒训练体系，第三个主题是教会的国度观突破三头主义，建立合一。第四个主题是面对属灵的逼迫，教会如何站立得稳。好，来，第五个是西山学院的意向，如何协助教会培养成熟的门徒。好，好，这五个哈，这五个。那现在呢，我请两个呢，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中国的，他们都是教会的带领人，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长老。然后呢，他们在跟我们灵修有一段时间的哦，让他们来谈一谈哦，就是西山灵修如何协助他们的教会培养成熟的门徒。好，那我们第一个请到张嘉玲牧师。好，张嘉玲牧师，请。
好，我开麦克风了，
好。
有听到声音？OK，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张嘉玲，我在天心会大专福音堂服事。那目前我比较想，我先回应第五部分好不好？
好，
就
对，就
是
是第三，对，如
西山
何，就
学
是
院。
我们从这里开始讲，对，好。
好，OK，那西山学院如何协助教会培养成熟的门徒？那我回应主题的经文说到，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那这是我在教会的使命。上帝呼召我来到大村，它是一个微型的教会。我来的时候大概只有8到12个人在实体上能够碰面。那刚好有透过牧者介绍我来到西山。那我当初也看到这个西山，是先调整我自己的睡眠跟早起灵修。那我看见早起是培养灵性，然后晚睡是发展兽性。那我被老师当头棒喝打醒，所以从2年前的2月份开始到今天，已经754天在线上给我一个使命的一个挑战，就是不仅我自己先调整，我成为一个对的人，对的一个牧者。那我也开始在我的教会当中分享，让教会的家人可以慢慢了解线上的一个灵修，然后怎么样去装备。那我看见老师给我的一个最好的那个森养教界的那个门徒训练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在属灵的歌山地来早起灵修，领受神的话语，让弟兄姐妹不是只单单停留在信徒的阶段，而是可以进到那个门徒，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能够跟着去听话照做。那我自己先调整我透过老师是我的教练，在那边的学习，我的学习放下。当我有些意见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些沟通不良的状态，那我就被提醒说我要吃鱼吐事。哎，我觉得很好，在信仰当中，我回到基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寻求。那老师也帮助我们把好的灵修的材料先做最好的准备，所以当我需要每天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去服侍的时候，那个就成我最好的借力使力的资源。那我也可以分享给弟兄姐妹，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可能没有时间，早起灵修，那他需要在线下，需要在自己的时间来做回放。那我觉得西山灵修给我一个很棒，就是那个资源。弟兄姐妹可以在他最合适的时间去看信息、看回放、看影音，然后被神的话语、rhema 的话语给调整。所以那个真理的角度、那个灵修的根基是我的优先次序。所以我大概有6、7位弟兄姐妹愿意在国内的第一个时间、第一场参加灵修。那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台湾区，我们开始有第二场的灵修。那都有一个核心的焦点，就是让一群渴慕神话语弟兄姐妹先成为 稳定在神面前愿意肯灵修，付上早起的代价，然后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对焦改变之后，我们才可以做下面的老师今天早上的门训谈到的那个大使命的工作，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对我来说这几位同工也成为大村目前的一个核心的柱石啊，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帮补的摆在各尽其职，放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当中，成为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服事的团队。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做福音工作，一个人在做事工，而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做一个生命导向的影响。那我感谢神透过西山一个那个生养教建，那我们也慢慢去接触到一些陪读的对象。透过我们一个人认领一两位三四位的这些福音朋友，或是教会还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是我们今天所服事的对象。所以老师说不仅是向外传福音，那也要向不是对未受割礼的，要对割礼的这些未重生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福音的传扬。那把正确的福音观带给我的弟兄姐妹家人，能够清楚的领导能够领悟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要也谢谢神借着西山整个培训的体系，让我们可以来学习装备一些属灵的挑战。那今天有很多很真实对牧者的挑战，包括我们的募款啊，包括我们的侍奉的导向，到底我是做神的事情还是做人的事情，都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啊。所以我现在也开始要在帮助我的家人，帮助我的同工们，做那个门徒。那个门徒是跟随耶稣基督蒙神呼召的。很多时候我过去会觉得我一个人跑在前头，我是一个探子型的牧者，所以有很多好的事工，那我都会想要去往前多走一里路，那多去开发机会帮助教会成长。那在西山的一个整个教导当中，那个优先次序是我现在开始做一个比较好的调整，怎么样带出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健康的门徒，那这是第一顺位。第二个，那我要成为牧养这些优先门徒这些同工的一个的牧者，那把他们也可以传递一个属灵的一个传薪火相传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是我目前在优先在做的调整。好，我的分享，谢谢。
好，可以。这个台湾哦，跟中国不太一样哦，因为台湾没有经过文革的逼迫哦，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文化上面呢，大家呢都比较有读书啊。比如像我的老师呢，这个戴老师啊，他80几岁，他都读大学毕业。但是中国如果说像这种啊，算是非常优秀，都跑去被人家抓去劳改了。所以呢，这个台湾这个或许也是个优势。那在属神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是优势还是太强调这一种学识呢，可能呢有些时候呢也让我们稀释了什么叫做门徒。那我介绍张家人牧师啊，本身呢他就非常的优秀哦，他是师大毕业，在台湾师大毕业就是可以出来就当老师嘛，而且他在神学方面也很有这个追求哦，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也就是台湾最好的神学院，他在那里呢读了十几年的书，然后也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他非常降卑啊，说他是信心的探子，跑到我们西山灵修来了做信心的探子。那他呢，刚开始呢，哇，这个对他来讲啊，实在是太挑战了，因为台湾呢，你说要5点起床啊，哇，真的是
很难。
他现在不止他早起，他的教会同工都被他喊起来参加我们中国第一堂的，所以我说哇，叫你们第一名啊，这中国教会要像他们这样子的实在是很难得。有啦，但是不晓得在哪里也是非常的难得哦。好，那我接下来来请他们教会的理事长哦，因为在台湾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要做教会有协会，然后呢协会里面就有什么理事长啊，什么理事啊，什么这类的一个组织哦。然后呢这个姚纯呢是他们的理事长，那我请他再来补充一下吧，你们再补充一下你牧师的以及你在这方面呢被牧师找进来你自己的生命成长。好，姚纯请。
好，大家平安。那我想很感恩，就是神先把我们嘉玲牧师带进西山灵修，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以身作则很好的榜样，因为他自己先在先进入西山灵修，然后他经过7天、21天，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再把他觉得真的是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有突破，然后再把我们同工们一个一个带进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在他在这里自己得着，然后也愿意把它分享出来。那我在这里，我看见我自己在这里，我是将近，我应该是4月的时候要满2年。那刚开始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像陈老师说的，要早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台湾的生态来讲，大家都是晚睡型的，那要早起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很感恩，当我突破了这个之后，好像已经似乎4点起床好像变成了一个习惯。那在这里不仅是就是生命，就是话语每天被更新，生命一直不断的接受挑战。那我也是回想我刚接理事长的时候，也是真的不晓得做什么，可是就是在这里灵修，所以感觉那个是不断的可以跟神求，跟大胆的跟神要。因为我也是曾经就是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能，你可不可以不要选我？那嘉玲牧师就说，对，我跟嘉玲牧师说，那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做那么多事情？那嘉玲牧师就回我说，其实这是神选中你的，那就很感恩。对，神选中我，那我就真的无话可说。那更好，更感恩的是，当神选中我的时候，他竟然先为我预备了在西山灵修。那在这里灵修真的是以前教会也有所谓的神话语上的牧养，但是总觉得不扎实。大家读经啊，读经就读过了啊，分享分享啊，好像也是那种圣经上经义上那个字面的意思。那分享完，就好像离开了教会，这些话、这些生命跟我实际上的生活没有什么连接。可是在这里很震撼的，我第一次很震撼的就是哈。为什么马上听完灵修就马上要神人我的分享，然后马上就要带入我那个实际的生活，然后就让我不就很想说，那我应该做些什么，不然我要怎么回应？那越这样想，好像越能够跟自己实际上的生活来结合。那慢慢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真的就是被这些话语就带进了自己实际的生活上面。那现在我感觉就是自己的生命跟之前真的不一样，虽然还是会面对很多事工上的挑战，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有神的更新在里面，那有神的话语在里面。那也是今天的早上灵修也再次的被提醒，那我现在要把我们协会这些事工那带到哪一个方向，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是真的为了协会的这些政府的需要，然后应付政府，或者是就像今天讲的，就是跟谁拿钱谁就是老板。那真正我那个最大的老板天上的神，那我要怎么跟他交代？那这个才是我今天要警醒，要特别带领协会这些人往哪里去的。好，这是我的分享。
好，那来看一下我们的头，这个你这个都有哦，你不管是简体的或是繁体的我都发出去了。就西山灵修呢，他如何来帮助教会培养成熟的门徒啊，我相信呢以嘉玲教会的牧师他可以见证这一点啊、哦、见证这一点就是本来大家都是趴在那里没有办法起床的。现在这些人是不是都成为你
起来了
同工啊？你有这些组织，你是不是你就好做事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对。
所以呢，第一个首先是提供门徒训练的系统，帮助教会培训工人哦。好，帮助教会解决只有信徒没有门徒的困境哦，这是我们整个西山灵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向。因为你没有门徒，你就没有工人嘛，没有工人，你天天就好像都哄小孩啊，你要给他哄到什么时候呢？那牧者有系统的教材可以使用，节省时间，交替在牧养。哦，就 其实灵修是帮助教会的，他不是来跟教会抢羊的。我们没有这个跟教会抢什么羊，我们是帮助教会，我们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资源共享平台，我们整理教材，节省时间。那嘉玲牧师，你说我整理的东西，你是不是多少可以用啊？好不好用啊？
我主日讲到会参考你的文字稿，要不然我都来不及打字。
是啊，那我再可以做参考嘛，是不是啊？用的你就能够用的，你就去用嘛，哈，是不是？那可以应用的你就去用，也节省你的时间嘛，因为我们的教材也都会铺上来嘛，所以你是一个专门达到我们这个台湾呢、啊，台湾有一个官网，你有那个进去，你要想进去看什么都在里面。好，让信徒被装备后，可以在教会和社会中影响他人。这我们的目的是让信徒能够在教会能够做一个真的能够帮助牧者，能够帮助教会往前的人。好，第二点在讲的是在线与实体课程的结合，让信徒随时接受装备哦。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线上嘛，哦，线上。然后呢，如果说他时间忙碌啊，我们有一些装备，比如说以前我们有 YouTube 的 ，YouTube 现在也有在发，他也可以去听一听哦。我记得以前这里牧师呢，他常常喜欢用我会前真心话，然后他在
对很棒，
哎，在地上他说，因为他有时候呢，牧者很不好。讲他们呢、啊，那借我的口去修理他们，
对，帮我去骂他们。
就不用讲了，就借力使力不会力嘛，对不对？有时候你讲了说啊，你要说我了，他不高兴，他不来了，他又不是做工了，这真累，真的。哎呀，也没有每一个人像我都讲了，哦，所以就借力使力不会力，适用于资源有限的教会，使教会可以借助西山的培训体系。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整了这么多东西，就是要给教会用的，而且没有版权的啊！就像尼托森弟兄他所说的，我的东西都没有版权的，我的东西就是都给的，就这样子。好，线上线下结合，让信徒不仅学习，可以参与实际。好，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在空中做善嘛，因为整个这个西山界的网络呢，能够全球化，能够在空中作战，那最重要是帮助牧者在线下能够做实体的，能够做实体的，能够运用嘛，就结合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借这个网络，我们全球各地，我们可以在这里交通啊，不然我们怎么实体呢？但是私底下你自己可以去实体啊。好，第三个，帮助牧者建立可持续的门训体系啊。这个帮助小型教会建立门训体系，使信徒可以持续的成长哦。所以呢，我会去整理很多的资料，比如说，因为我最主要工作呢，我知道我的使命就是我要整理资料哦，然后呢，能够用了就去用，因为教会这个就像那个林牧师跟我讲，哎，陈老师啊，我们是有家眷的了。我说我了解，我了解。我不是叫你做个宣教师，就躲着做宅女啊，就躲在这个直播间呢、啊。对，牧者都有家眷，什么家眷呢？啊，一下这个要结婚了 啊，这个呢要这个追思会了啊，这个要生日了啊，这个要干嘛？这个要探访，这个生病了，所以很忙碌的，忙忙忙啊，是不是？那呢，我们呢，借着我们，所以这个五重执事嘛，五重执事每一个人呢，按着他所领受的职分呢，为了我们是怎么样？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国度化嘛，哈，让牧者从孤军奋战变成团队的带领师，服事更加的稳固。本来呢，通常牧者都孤军奋战呢，牧者，嘉玲，你说你以前有没有感觉像孤军奋战？现在有没有感觉上你现在像一个团队，比较像是一个团队啊？
有啊，
说一下这一点吧，你说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吧。
我先讲台湾的传道人跟牧者蒙召进到任何一个实体的教会，就是孤军刚刚开始，就是所有人都期待你做所有事情。那如果师母在你旁边，那师母会做所有的姐妹啊跟儿童的工作，就发现那牧者就变成是担负起教会所有委托，因为好像他们要生活供应，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必须承担所有责任。可是当我来到西山，我发现不是，是应该是一个团队再来服侍。所以上帝让我透过西山领袖整合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光景，大家同频共振。我那个这个四个字是我在第一第 前面两个月学到的啊，那第二个后面是第二年看的就是同心同行，我觉得都是很棒，老师给我们一些的挑战跟一个引导，也是我刚开始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西山要把我们带哪里去，后来我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全球意向的一个平台，使徒性的门徒的建立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也把我在一个实体教会大专的模式也扩大成一个这个国度性的教会，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而不是只有在一地，在一个新店地区一个小小的地方堂会而已。所以那我觉得这个会开阔我的眼界，还有把这些人弟兄姐妹都是成为另外一个小牧者，他们都可以传承我们所领受到的那个呼召跟意向，继续往前行。OK， 回应，谢谢。
谈到这个牧者实在是很辛苦，其实台湾的牧者说真的，我可以为台湾牧者讲句话，都非常优秀，非常认真，接受装备什么都想学哦，然后呢也非常的认真牧会，但是这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什么？孤军奋战。那刚刚讲了，就牧师自己做，顶多呢师母来帮忙，那大部分呢师母来帮忙呢，那师母大部分都要忍气吞声，什么人家抱怨呢都去跟师母抱怨，所以师母大部分呢不是得了忧郁症，不然就得了癌症，就得病，就是他很承受牧师很多的压力，都往他那身上压了。
对，垃圾桶。
对，垃圾桶，就什么的垃圾桶，就是就这样子。前阵子我就听到那个于宏杰牧师，那个牧师娘啊，他又得了什么？好像连说话都没有办法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啊！我说啊，又来了一个师母，又变成这样了，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好，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让牧者不要再孤军奋战，变成团队的带领。嗯，好，再来帮助教会建立传承机制，确保信仰能够薪火传承。那加里牧师在这个传承机制上面，是不是你现在也在做？我看你好像也在做。你现在带一些年轻的
基本上那个下一代的领袖意向跟中国的侍奉，这是上帝给我两大方向的目标，所以我也有恩典，因为有老师的身份，所以大概一个礼拜可以去几个学校去带中学、国中或者是小学的孩子接触他们啊，所以也希望能够上帝让我找到那个当得平安的孩子，他们有热忱，他们透过桌游来服务，但是我希望大春就成为一个他们的属灵的牧养，能够陪伴这些孩子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啊，成为下一代的领袖，所以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机制啊，也希望，可是我们中生代很有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到62、63了，那要找30、40岁的接班人，目前对许多的微型教会，包括林牧师的教会，我想我们都是空窗。我也在问上帝，也问神学院说，你们来得及培养这么多这些年轻的人，愿意像我们过去一样，我也是19岁蒙召，30岁出来献身全职到如今，可是现在找不到这样子的同工，都要等到拿到退休金领到退休养老金了之后才会出来蒙召，所以那个传承对台湾目前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好像养不活自己就没办法想去服侍上帝的一个盲点跟障碍石那个绊脚石就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这是目前的困难，我不知道中国的现在传承是不是也这样子的困难点大概我们目前在线上服侍的我们这些同工们都应该都是过了50岁过60岁同工，那我真的看不到30、40岁愿意火热的像我们过去30年前说摆上就摆上没有考虑到那个生活的供养这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薪火相传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老师可以帮我们再琢磨这一点，那呼吁中生代能够起来，那不是在等退休金等退休那个时间点然后再来服侍。 OK， 这是我的挑战。
所以这一点呢，西山灵修怎么实行呢？我们记得我们上就呼召80后的
哎，对，
其实我们已经我们现在在用的，我现在带的那个核心同工群里面就很多都是80后的，就是我们积极栽培80后的，积极栽培80后的，那这些80后的大部分是宝妈，就中国叫做宝妈，就是他们可能有小孩子，要一边照顾小孩子，一方面就是出来服侍啊，他们大部分都做组长了，大概讲，那我们特别照顾这些80后的，给他们特别的关照啊，给他们特别的照顾，我们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积极的在做， 也是有
可以请他们，可以请他们出来分享，因为如果他们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台湾区跟他们同样80后的这些年轻人一样有这个生养的障碍啊，然后买不起房子，然后养不起小孩，不想生孩子，我觉得这个障碍就成为我们的借口。
这个你认识一个百灵啊，李雪啊，啊百灵把他妹妹找来百贺啊，这里很多，等一下叫他们分享，这里好多，我们这里好多，就我亲自在我核心的都是80后的。好，再来呢。好，那谢谢嘉玲牧师你的见证的一个分享啊、哦、啊，我们也可以再讨论啊、嗯。那第二个，我们请那个中国教会一个牧者，这个王朝山王长老啊，他喜欢人家请他弟兄啊。那我自己圣经的原则，他就是当地神所兴起的长老啊。那呢，他们是那个耶稣家庭的，过去传福音，后来他们就制定了这个教会。那以前戴老师带领我的时候，他最尊崇的就是耶稣家庭。然后跟我讲耶稣家庭，这样他写了好多他的文章，后来我就说哇，这个耶稣家庭这不得了。后来我知道说王朝山王长老，哇，他们就是去那里跟他们传福音的。后来呢，这个王长老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西山灵修来，然后他现在几乎整个教会呢也都同工也都进来了。好，那王长老你在吗？啊，给他开麦，王长老可以啊，王长老听说还是高大帅的啊、哦。听说你是高大帅的，还真帅，真帅啊！来来来，王弟兄，你打开吧，你打开，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视频吧，你打开视频给我们看吧。来，
好好，感谢主，老师好，同工们好，
好，
啊，
来，你要讲什么？
这个啊，我叫王长山，我是河南农村的一个教会的信徒，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因着主带领我进入西山学习以后，使我的生命大转变。因着我生命的改变，我家人的关系也跟着改变，全家跟着蒙恩，是神在我家带着荣耀。我所在的教会的也是蒙恩的，因主带领我参加西山已经有1年5个月了。感谢主，当我进西山不久，正好老师在讲611参判。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着老师按照611168吃健康餐盘，身体瘦下来了，我的体质健壮了，灵修时间也增多了，与主的关系也亲密了。感谢主，后来老师又教家里的神学课《健康教会的特质》，讲到方律和园林，主带领把正确的人才放到正确的位置。感谢主，主里面的相爱、同工的关系、配搭的服饰都有大改变。感谢主，我所在的教会也有7个分点，完全按照西山的模式讲道，神人我分享。开始还不太习惯，分享不好，后来慢慢的连不识字的老年信徒也分享得很好。因为自从按这个模式后，听到的人不再打瞌睡了。大家都能专心听，留心听，时间不长，信徒个个灵命大反转，高高兴兴的回来，欢欢乐乐回去。教会同工按主的带领，设有读经群，有100多人，有同工轮流带领去服侍、去提醒。凡参加西山的，都自动从读经群退出来，因为说读的圣经跟西山读的圣经是一样。说。教会还有小白屋2个群，一个有130人，一个120多人。每次的学习，把咱们老师所讲的这个经细文，这些截屏、打包、合并、压缩成 MP3 发到小白屋里。还有不识字的、不会玩手机的、网络不好的，把这些下载下的音频，放到他们的播放器里，随时可以听。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所在的教会大部分年轻同工都在这里领修装备了，还有少数一部分主留在他们那里，按照主的时间再进来。老师，我就分享到这。
好，那你讲了那么多，对不对？用了那么多教材，那西山灵修有没有跟你们收过1毛钱的这个什么版权费还是什么费用啊？有没有跟你们教会拿过1毛钱啊？
没有，没有。
有没有要求过？没有，对不对？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嘉玲牧师有没有跟你们教会要求过1毛钱呢、啊？
没有，台湾地区没办法，没有办法奉献，
都没有，
对对对，
都没有，没有，中国也都没有，中国也没有。好，那呢，这个王弟兄哦，好，那你的宝贝媳妇哦，你说要请八零后的，他的媳妇就是这个，你们两个教会有个特点，就打破了，打破那个三头主义。就是你们两个教会都被呼召进来了，不只管自己的羊，还去管进来西山灵秀这些羊，哦，就释放出来，像你现在在照顾台湾的那些这个神粮给我们的，哦，
是，
哦，那这个王弟兄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样，甚至他把他的媳妇奉献出来，现在是在西山做全职的工人，他就是八零后的，他就是，哦，他是十一群的组长。好，来，你补充说明吧，小雪莉，我们这很多都叫雪莉的，我叫小雪莉。来，小雪莉，
好，上来老师。
好，
老师
好，你说吧，他那个家里牧师要听这个八零后，你就是八零后的。
好，太棒了，太棒了。
他呢，他来是经过这个同力那个夫妻负责推荐上来的，我看他呢娇生惯养，我看他就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因为呢这个。在教会里面这种年轻的就特别受宠，哦，但是我看他又有一点火热，我就跟同事讲，我说他要来哦，他要来他就得要被修剪哦，你要觉得他就能够扛得住哦，他扛不住他不要来，不然死得快。他说我可以，我可以，我一定可以，好吧，你自己说吧，啊，你怎么爬过来的，你为什么，你而且你公公把你释放出来，不是说只有照顾自己教会还让你做这个西山这个组长啊，好，你说吧。
对，我很感恩啊，就是感恩我这个我爸爸哈，他是也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他自己在西山灵修，然后有三个月90天，我记得他在那个教会的群组发那个信息，他说我一在这平台学习90天，然后就讲了很长，然后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灵修，那时候我们都还没进来，他自己在这儿学，就是推荐大家，然后当我进来的时候，就可能还才两个月吧，然后。同龄姊妹就说要推荐我，那时候我是很火热，我很愿意。我说，他说那你要注意啊，老师上去，老师的刀可很利的，就下刀了，就不顾忌什么的。我说没事，可以可以，我能受得了。当时那个真的是很有勇气啊，就是神给的勇气吧。然后那时候就帮助我，我就上来了。上来之后，中间真的是被调整过，有很多次，就是老师就不顾忌就上来。就上来就说我，就是那一天第一天把我拉到接力群，就是上来我刚开始我还挺高兴的，哎，老师把我拉到接力群里面，这个核心同工情，哎，我这个很感觉很骄傲啊，上来第一下就先把我批评一顿啊，然后其实我心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一段一段走上来，一开始是心里面有不服，不愿意被修剪，就是我没有说，没有表达出来，但是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两个律的征战，慢慢我就知道这是好的，就是老师拿最好的给我，我需要被修剪。那我当初我也承诺过，我说没事，我可以承受，你就下刀吧，你就来修剪我吧。这话是我承诺过，在神面前说的。然后我又从教会里面拔出来的时候，是老师又费了很大的心哈，找同工去跟我老爸聊，然后连线，然后说那你他要在这平台做同工，那你教会要脱离出来。然后自己家庭可不可以啊，能不能支持啊，就是各个方面去询问啊，就是操了很多的心。然后我就在这中间挣扎，我说就凭着这个我也不能下去，我就死活再跟上看看，就是要学，因为就像老师以前说，我就在这个平台年轻啊，就是也娇气啊，就是在平台在教会里边，也就是刚上来的小姊妹，大家就是看着情分，有时候说话啊什么的都很直，但是大家都包容。来到平台也是一样，那也是这样子的，也是，就什么不对我就说，我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要想到什么牧者呀，什么组长呀，什么区长，就是反正就说，就是慢慢的就是被操练的，就是内正外圆，就是圆与方，慢慢的就是调整，被老师调整过来，就是能接受了，也真正的明白老师他对我这种好，他下着这个刀子，我就愿意被修剪，愿意就是完全的摆上去修剪。关于修剪这方面是这样的。
嗯，好，可以。我那天来了不被修剪，我还说，就你的命最好了哈，你还有什么好在那里抱怨的？还有什么好在那里干嘛的 你看你公公这么好，然后你怎么样，你老公这么好，然后你说还有婆婆帮你带孩子，就你命最好，你还有什么软弱，还有什么话说？是不是啊？或者是
对，那天
真的，我真的命很好，如果跟其他比起来，啊，是不是啊？
对，那天是我最醒悟的一天。那年里边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沉的那种光景。老师说，我就看你翻那个鱼像翻白肚了，快下去了，快死了。然后老师这么一说啊，当时我就是骄傲嘛。老师说我的娇气，他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就挂了一个标签，娇气。然后我真的就是看见，一开始我还不服呢，我怎么娇气了？我感觉我挺好的。然后慢慢我真的看到我里面的娇气，因为不听劝，说的时候就不接受。然后慢慢的就是那天老师就说我这些话，哎，我这么一反思，圣灵也我在我里面光照感动。我真的是，我这样一观察，我身边的不管是平台还是线下的，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就是恩典全开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完全支持。然后我也不用操心这些，虽然就是说也没有大富大贵啊，家庭也没有说很有钱，但是我吃喝不愁，在这种光景当中去服侍，已经领先于很多人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老师这么说，我就闭嘴了，不说了，因为真的是只有感恩，没有别的话可以讲。
是是是，好，嘉玲你看吧，这就我们第一个80后的。好，再来，好，我们再从后面这几个吧。面对属灵逼迫，教会如何站立得稳？好，这个属灵逼迫谈到中国教会啊，它的一个特殊跟台湾不同的叫做属灵逼迫。这个属灵逼迫呢，是中国跟台湾不同的地方，台湾的这个不太有这个政府的逼迫了，不太有了哈。
嗯，没有。
啊，比较没有了，政府就只有给钱呐、啊，你赶快，你教会要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好事情，来给我申请，给我写专案啊，可以给钱啊，这是台湾的这种特性的。但是中国不是，中国呢，中国要知道，中国这个他为什么会对宗教产生逼迫？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就怕这个政治动乱。而他这个无神论主义哦，其实他就是要你信共产党。他为什么当时哦？为什么他那时候呢？开始要2018年大刀阔斧的时候开始拆这个温州教会啊，开始立这个宗教法，因为他发现呐、啊，这个基督徒人数比这个共产党的人数还要多哎。他发现那竟然这那得了，这个基督徒人数比共产党人数还要多的时候，那都造反起来，那还得了啊？所以那时候他们自己觉得那就得要把他们拆掉。那拆掉呢？这种拆掉的方法还跟过去不一样啊。或许这个在这里的很多的你们的，因为我算是2013年才进中国，我算是2013年是小白啦，我什么也不太知道。但是呢，经过这个现在已经12年了嘛，我也从小白慢慢的，也是慢慢成熟长大了，哦，所以呢，那时候是，就是我是听说啦，都会把你抓去关呐、啊，然后呢，就是，尤其是去那里传道的呢，有就是比如说台湾去的啦，哦，我是听到一些那些前辈就讲了啊、哦，就跟踪他啦，然后呢，可能要抓去关15天啊什么之类的啊。就关了，然后呢，关的时候呢，我又听说呢，那些老姊妹被关进去之后，他们也不管，他们就在里面唱歌，大小声就唱歌，然后呢，就唱诗歌，就这样子啊，坐在那个车被关的那个车啊，牢车里面呢，他们也在唱歌啊哈。后来他们醒悟说，这个关好像也没有用，关我也不能关你太久啊，关你在里面就天天吵歌也闹啊。所以他说我就拆你的窝，所以他们就改变策略啊，他现在比较不关了，但是他拆你的窝，就是我把你的窝给拆掉了，那你没地方聚，那你就没地方聚了嘛，所以他现在是拆窝，拆你的窝就是怎么样把教会就拆掉了嘛，那把教会拆掉之后呢，把教会拆掉，尤其家庭教会先拆你家庭教会的，那家庭教会你没有登记的把你拆掉，那把你赶到那个三支教会去，那赶到三支教会去，三支教会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政府管理嘛，因为它比较能够受到管理。那当然，它以说这一个政府管理怕你动乱呢为理由来管理你哦。那呢，表面上好像呢， 好像是对，但是又好像不对啊，因为他有时候呢，连属灵信息他都得管哦，属灵信息啊，你要讲社会福音啊，所以当时的三自教育神学院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不然我们是因信称义嘛，它变成因爱称义，就是爱因爱就讲因爱称义的福音哦，那呢不是因信耶稣称义啊，哦，它是因爱来称义。所以他就变成讲一个社会福音了，你就讲好事，但是你不要讲那个复活，讲什么讲什么了啊、哦，基本上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有些地方还管不来，三自教会也是一样讲正道的，也不是说都这样子了哈、哦。但是有些地方呢是比较扯的，就唱红歌啦，那讨政府的喜悦啦，然后呢跟政府配搭做什么这类的。好，所以面临属灵逼迫，教会如何站立得稳呢、哦？哦，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西山灵修好像这个在这方面呢、哦，其实遭受的逼迫还真不小。以前我们也不太懂，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呢，就常常因为我们是网络的嘛，那在网络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就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哎呀，哪里又在查他了？哦，那在当时呢，刚开始的时候。哪里查他的啊？就整个群就动荡了、啊，就他退群了、啊，谁去查他了、啊？然后呢，就哇，就开始，哦，就开始崩塌了，开始这个。然后当时我也不太清楚，那我会去问哈尔滨的长老啊，我说，哎，他们都在下面查、欸，我在哈尔滨呢、欸，那他怎么都不来查我？他怎么都在下面查这些人，在东查一下西查一下？他说那是政府这个办案的手法，因为里面也有这个在公安服务的嘛，我就问他们在公安服务，他说政府我们公安查案呢、啊，这个不能直接去找你的，他一定从你下面查，从下面去查，查完之后呢，如果找到你这个是什么犯罪团体还是整个很严重地方呢，他下面已经都给你查完了，然后给你连根拔除，然后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就在那里等他来找你，我说哦，我就在这里等他来找我，对啊，他如果没有找你，你就没事了，表示说查一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他就不会找你了，他就不会打草惊蛇了，我说哦是这样子哦，他就不会来找我了，哦，我就没事了，我在那里在哈尔滨呢，从来也没人来找我啊，然后公安来找我的时候都是非常客气啊，有一个年轻公安说哎呦哎呀，你声音真好听哦，你是台湾人哦，你讲话怎么这么好听呢、啊、我说哦，我这个声音叫做好听哦，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声音叫做好听啊还是怎样啦、啊、然后有时候这个那个公安来巡逻啦，就是来关心嘛，关心啦、啊、就来关心啦、啊、哎，那你信主的，那天你有一个那个伯特利教会啊，你有没有去啊，我说有空我就去啊，我家里都摆了很多属灵书籍，哦，你都在看这些书哦，是是是，我说是啊是啊是啊，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有什么事找我们，我说好可以，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大概是没什么事，哦，因为我讲的是阻碍在中国，相爱在台湾嘛，那当然政府知道我在搞什么的啊，哦，那我想我大概没什么事吧，哦，这样子哦，哦，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下面有的是教会自己的问题了，本来他就是被查的，那呢有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些假教会了，假，我说他是假教会，因为就是有人来到西山灵修平台灵修嘛，所以为什么我要开这个会，就是借着跟牧者的沟通让你们个了解，这西山灵修是帮助你，是阻碍在中国给你预备的平台，让你建立实力不会立，不是在跟你抢羊抢奉献，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叫人家说你一定要来西山灵修奉献，顶多就说你赞赏流量，高兴就赞赏，不高兴也没人跟你问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是仰望神的一个平台啊，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有一些或许是教会牧者不能理解，还是他根本就是假教会啊，如果把信徒整到公安里面去的时候呢，把信徒整到公安里面去的时候呢，我认为他就是假的，你再怎么样你都不能把你为了不让他灵修呢，然后把信徒整到公安里面去啊，而这个依我们看还真是不少哦，我们经历的还真是不少，哇，就公安了，公安是怎样，公安我跟你讲，其实呢中国的公安呢，我还是觉得我还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他们是像人民的保姆，他们其实他们也不喜欢接到这些案子，但是呢，民不举官不究啊，啊就是要查，就是只要有人举报，他就得去查，他就要做报告啊，那没有做报告也不行啊，那他呢一贯的作风，习惯的做法，从以前到现在做法就是就不能弄，什么都不能弄，宗教什么都不能弄，哎，就这样子啊。那现在呢，我们后来呢，我就做了个门训，教大家的。有这些基督徒律师，他做了一些短视频，然后我们也让他大家知道，就是说，宪法36条，这个呢信仰有中国的这个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要知道你有信仰的自由哦，你不只有信仰的自由，你还有言论的自由等等各方面的自由，让自己知道说你在是受到宪法所保护的。但是一般来讲呢，他没有这个概念，而只要那个公安为了办事稍微唬一下哄一下呢。还是这个说，我跟你讲，你再这样子的话呢，你再去听的话呢，我就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你家的丈夫，你家的孩子，你家的怎么样？其实他这些都是违法的，只要你把录音录下来哦，那他就糟糕了。所以现在呢，包括现在呢，大家的那种那个法律意识抬头啊，现在公安做事也比较不敢了，尤其在南方呢。比较不敢，而且现在年轻人起来做公安的比较多，他们就比较知道怎么做。好，那在这个面临属灵逼迫，教会如何站立得稳呢？在这个我们西山方面呢，还是请到一个80后的百灵吧。百灵，你快，你在这里也经历很多，你看了很多吧，你来代表发言吧。
好，是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就从我自己谈起啊。我在平台上灵修很久了哈，就是大概老师好像是14年来灵修学习，所以10来年了哈，至少是10年。这10年之间呢，我一开始你看我才12年才信主，所以生命很小的，也是贪生怕死的，天天吧一听到这些事情风声的时候，心里头也是摇晃的。我就记着吧，最初的时候那是哪年来的，内蒙那边出事情，老师你记得吧，就内蒙那边也出事情的，
对，
哎呀打电话啊，然后又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还会动啊，老师你知道吗，会动，然后会担心啊，因为我在这做童工啊，会担心，哎呀这影响我工作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有很多复杂的想法在里面。但是吧靠主站立啊，那什么啊，他知道我生命很小啊，他不将过重的担子加在我的身上，然后听我就查验呢这些事情过去以后看怎么样啊，这个人反应怎么样，那个人怎么反应怎么样啊，发现人呢在这个事实面前呢，这个人情百态啊，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人一下啪就跑了。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平台，说实话，一旦有这样事情发生，整个群组就是瘫痪式的。这个整个牧者一害怕不站立，特别牧者不站立，整个这群组，我跟你说，这你别管是多少人的，那个时候人倒没有多少，然后整个的就瘫痪状态，就是之前有的时候。然后后来呢，又有了类似的事情。然后造谣，老师说老师被抓进去了，你记得老师有段时间造谣你抓进去了，
他说我被抓了，我被抓了，然后有的不相信
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再看不相信有没有出来，
明天直不直播，对，明天直不直播，看看老师直不直播，老师往那儿一直播照常，你知道吗，陈老师真的是好榜样。
然后后来还造个谣说，我跟你讲他去贿赂公安出来的，什么谣言都有，
那不
我去贿赂公安我出来的。
那我倒没注意啊，就总是说造什么样谣言啊，他台湾人，然后呢来大陆，然后他一走意思就拍屁股走人了，那其他的你说我们怎么办呢，知道我那时候我在那个家庭教会，那牧者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就你知道自己他们就害怕，人人自危，你知道吗，在这上来捞好处，能捞多少捞多少，一旦有什么患难的事情，那个什么弟兄为患难而生，那根本就不存在。这是我看到的，然后对老师就很淡定，他真的是好榜样，在这儿就出镜，就在这出镜，然后正常的在直播啊，除了他极其难受的时候生病，或者是赶上春节有的时候休息，我跟你说这么多十年来，我跟大家做见证的是说没有一天不为主，不为中国和中国的教会摆上的，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如果说实话哈，在教会咱们现在在列的都是做牧者的，如果大家细心摇晃，你仔细去想嘛，那生命不如自己的，然后还看着你走路的人，那肯定就摇晃的不得了嘛。我也是因为有老师这样的扶持吧，细心我就在那，就是颤颤巍巍的，腿膝盖也抖着，就在那站着跟着。再往后跟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哈各点哈，之前还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是那个查书啊，查书，因为咱们 想给大家提供很丰富的这个属灵的供应嘛，然后老师有很多很棒的奖章，有很多人也想要，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印了一些罗马书，那个什么老师就是解离时候是纲要信息什么的，就是哎创世纪什么的，哎因为我们对，但是你也大家都知道哈，咱们这边的环境哈，这种印刷书籍被列为是非法印刷，因为你要想合法也合法不了，叫非法印刷。当时呢是因为他抓吧，抓买这些人呢他抓不过来，说实话那抓什么的就抓那个印刷源头，我们也不知道啊，联系联系，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在那边印刷嘛，有使用的书籍，他就查这个书都流通到哪去啊，然后挨个看，然后其实是取证的工作，但是这个取证的工作呢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啊啊，今天说哎这块被查了，说这怎么回事，老师在这我们开会，老师这是什么情况，到底什么情况，但是我感谢神哈，我不是在这高级老师啊，真的是哈，说实话我不是想说什么溢美之词哈，就是有大众风范，老师在这了解的情况一分析分析，那边分析分析啊，原来是因为那边印刷，然后呢附带着让我们去参与这个取证调查，然后呢这个事情事实判断准确了以后呢就稳定。但是这次呢我感觉啊，我和王伟姊妹我们都有经历啊，因为我们也有说，然后去我那是头一次啊，长这么大小头一次去公安那儿问话，公安问话吧，一个神呢就知道人生命的度量，我去的时候我那公安特别的友善，去了以后我就把我那个手机什么都预备好好的，都清理干干净净的，我都反正没有痕迹了，我去了以后呢但人也没看我手机，然后就问是不是什么什么书啊，什么什么书啊，我说什么书啊，我要跟老师好了，因为我自己信心不够啊，我就跟老师提前打电话了，然后老师就说你去怎么怎么去预备啊，应对应对，我就是心里头就有底了，然后呢我就去应对了，去那里边的时候我就特意问那个公安，我说我你今天调查我这个对不对，我会有生影响啊，因为他我啥资料他都知道，他说不会的，我就是取证啊，就是这样简单的，我说那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书，其实那书我也不可能给他，给他又倒麻烦，然后他说这个拿行，他就做笔录，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呢王伟姐她生命比我好啊，实话你知道吗，王伟姐她那个遭遇的就比我大了，她那种情况是那样，你说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后来我们也就是越来越有这个斗争经验了。再后来是什么事情呢，再后来就是老师所说的，现在啊就是跟大家说哈，这个内斗内行外找外行，这个教会啊，这个家庭教会当中我就去服侍着，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信主时间不长，但是吧神给我放的何尝好啊，我有跟牧者交通的接触的，然后跟这个家庭教会接触，甚至三次教会的我也有接触，我就跟这个牧者有的时候对接，我就发现呢哎呀这个教会啊真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个老师今天列出来的这些问题大家看一看，真的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就是基督身体上的疮啊，所以讲到那个内斗内行外长外行，全都是啥呢，教会内部极度纷争的事情啊，甚至现在形势严峻的时候，说白了我前两天刚刚经历的事情一会儿跟大家简单的说，好像说的有点长，都是人人自危，我怕自己惹上麻烦，然后呢就是教会的肢体再加上有点什么极度纷争，就告到那个官那儿，围官那儿去，围官那儿去以后人家也嫌麻烦，说白了但是你告了我又不能不处理，结果呢就警告吧，然后呢就禁止你吧，然后呢他们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完成这个任务，到最后的时候啊你知道吧，这些家人呢小家人一般家长也好还是谁也好或者是牧者也好，到最后的时候就撇下群羊跑的也有，但是也有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感谢神哈，就看到了其实在这个事实面前人生百态，但是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神保守我们呢能够执行大道，我前段时间呢我得到极大的一个锻炼哈，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有个得胜的，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接手27群，我现在负责的27群，这个27群呢我接手的时候是220人，然后呢这里边肢体呢说实话属灵生命不够健康，就是哗哗往下掉人呢，就那一两个月因为生病的掉下去的，然后其中一波还有异端进来的，然后这一波还有个什么呢，我跟你说我最刚刚处理完就是一个月前处理完的是什么，两个小家长一个被公安，他们是一个教会的，被公安问话，他自己知道自己软弱不对，但是呢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然后扔下小家走了，这是知道自己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直接自己害怕，然后呢赶紧就是退群了，然后还传递恐惧，小家家人撇下了，两个小家这么一撇下来，然后嘛他们明显都在查，这些家人呢也有胆子大一点的，又有觉得不太在乎的，但是多数都害怕，因为那边还催逼着哈、啊，这个教会说催逼着，意思你要是这样是影响到教会，你肯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自己负责任自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家人一寻思哎呀我这个家里孩子可能都受影响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就开始在那害怕， 然后我想这些人，我就已经看到了好几十号人往下掉，然后这波又来，我说我又来，我说又来，那行，我就堵枪口一样，说实话，抱着像一个烈士的心呢，我说爱咋地咋地呀、啊，我不能让他们下去。说实话，我就到那两个小家，把这些，你说把他们往哪儿放，他不传递负面呢，他不害怕呀，他能兼顾他。我说这种情况下，慧英姨现在带着呢，刘慧英姊妹，我俩一起经历呢，他本身也经历。完了，我说这是，这说得组长去带，我说是的，我就去带，我就去带。然后把神给话呀，家人们跟大家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极大的细心的兼顾在哪儿呢？神弄我当时我自己哈，对那个群组的肢体的负担，它是慢慢起来的。我一看那些家人，你真的有那种同心和怜悯心的，顾不得自己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中，一旦有舍己的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神就与自己同在了。讲到说执行过去，那些人不催逼耶稣吗？就灵修到那个时候，正好我就是在做这个功呢，执行过去。然后平安无事，我就相信那个寡妇说平安无事，我就跟家人们说那是瑞玛的话语，我就跟他们天天就这么去交通去兼顾，然后这小家就待稳定了。所以吧，这个是在实际当中经历才知道神的同在和恩典。我就经历的告诉我什么呢，就是神与自己同在，若或即或是不然，就是让像我像大伊里一样从这火炉经过，我必须得经过这个火炉当中去经过一下，真金的是不怕火炼的，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但是神行。老师，我就想跟大家说这么多吧。所以这个过程呢，
谢谢百灵。好，我现在讲哦，那个运输这个事哦，这个运输这个事呢，在中国是挺紧张的。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紧张，这怎么那么紧张呢？哦，但是我当时啊，就有人给我指点，你只要书背面印这样子，教会内部使用，你就不会有事。所以我不只印教会内部使用，我还印禁止转卖。因为我本来就免费赠送的，我们也不卖书啊，而且还禁止他去转卖，有的拿我们书之后还拿去卖，你知道吧？所以政府当时在查这个书的时候，他是在查在网络上卖的，他在查这一个，而且当时那个书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好像扒了一层皮啊，所有几乎人拿到书的都被问了，就查给他翻啊，然后问啊，问就他就说就是要去找证据，因为那个他主要整治那个山东的那个印刷厂，整个那就是印宗教书局的大本营，整个要把他们剿灭，那个叫剿灭，让他们印不了，是那一波的行动是这样。但是我们德蒙保守，为什么？因为我早就印好了，所以每次呢，本来我们是没事的，他就大家说你们能拿到什么书啊？那他其实他不是在查这些书，他在查的什么那些在网络上卖的书。那西山的家人他怎么会要被问到，就把我给他的书全部拿去了，诗歌全部拿去了。拿去了之后他说我不是这个，就把他丢掉，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所以呢，纵使呢扒了一层皮啊，我们的整个被扒了一层皮，也是没事，也是没事。所以神保守西山的兄弟，那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任何违法。纵使他觉得说哦，你不能运输，但是我们没有在卖，我们就是教会内部使用，我们没有在卖，而且我们还禁止转卖，所以我们一点事都没有，一点事都没有。再来说到两岸的关系哦，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敏感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两岸的问题到最后总是要和平统一的，那为什么我会没事？我跟你讲一个好了，因为我是中国政府呢认为是个统战的目标，他得找我这个人，我在台湾，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合一的立场，主的里面合一了嘛，我们是已经合一了。那至于这一个地上的政府谁掌权哦，你现在说国民党啊、民进党啊、共产党，这三个党不是我们管的，这是神管的嘛，是不是啊？啊，那我本来我们就一体，我们就是中国人，就在台湾的，我说台湾是最不要脸的。我要骂一骂台湾最不要脸的，我觉得中国还对我好一点，这台湾的不管是教会对我还是挺不好的。我回来2021年我回到台湾，讲我坏话呢，讲我说我是东方闪电的呢，他以为我从哈尔滨回来我就是东方闪电的，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什么，我是高雄出生的，我是台湾的女儿，我什么东方闪电呢？东方闪电是什么东西啊？对哦，然后呢整个台湾啊，就现在讲了，现在是台湾的国务是谁没人知道，台湾国务是谁，所有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台湾国务，那教科书全部改了，真的是这样。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站在这个立场，我们推动两岸的一个合一，那合一在信仰上我们已经合一了。所以政府每次听到我这个
中国政府听到我这个，他知道我干嘛吗？我这创作诗歌，一世复兴中国大地，这个中国大地还包括台湾呢、啊，是不是？听着，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的吗？他怎么会找我麻烦？他不找我麻烦，真的，上层他不找我麻烦。今天如果我找我麻烦，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说话？我跟你讲，那个唐崇荣牧师整天在骂政府的，骂他魔鬼的。你去搜寻，搜寻那个唐崇荣三个字，根本搜你都搜不到，连尸体都没有。政府他很有政治，他知道他预防的是谁，有什么人是 OK 的，所以我才能够神为什么要差派一个这样，我是名不正传的小女子，为什么差派我在这里做潜水艇，然后呢建立这个西山灵修平台啊？是不是？我如果今天是于红姐，我能够在这里讲吗？因为太有名了，这个不行，这个给政府的威胁太大，你这个是煽动力太强，是不是？所以政府就饶过我了，感谢赞美神吧，你为此感谢赞美神吧。啊、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主里已经合一了，我们所主张的就是合一，就是合一，就这样子，没事的，就合一，而且一定会合一的。好，所以呢，在这个逼迫的当中哦，我跟你讲哦，在中国这种逼迫，我跟你讲刚刚好而已，你要感谢。感谢呢，神给你一点点小小的逼迫，让你能够怎么清心爱主，不像台湾现在就是太过自由，所以没有办法。我曾经问过我的指导老师戴老师，你知道戴老师竟然怎么说吗？当时我都哦，你要还有这种看法？他跟我讲，台湾就需要共产党来执政才会复兴。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说。啊，这样子啊，他说就要就是共产党来这里呢，来这里管一管，信徒才会像样，才会复兴，就太自由了。然后他还说，共产党在中国做了一个最棒的事，就是把庙宇全部拆掉了，大部分的庙宇全部拆掉了。他说这事你不要看哦，他虽然逼迫宗教，他只有做好事哦，他把庙宇全部拆掉了，所以。在，我想说，我为什么跑到哈尔滨去啊？为什么哪里不去？我怎么跑去哈尔滨？后来我想一想，哦，原来那里如果比较起来，它那个属灵呢，还算是比较肥沃的。虽然那里是比较贫穷的，整个黑龙江地区、东北地区、黑龙江地区，它是算哈尔滨算是不知道倒数第二三名那种，就比起来就是最贫穷的，因为他们做农作物只做一根嘛。那呢？冬天的没有得做就去爱主吧，就去爱主，就聚会吧，爱主吧。所以那里比较起来呢，属灵还是比较肥沃的。那你说南部啦、温州啦、上海那个地方哦，也是差不多，就跟台湾都差不多了，都是世俗已经进入了，都已经进入了。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到哈尔滨，到东北培林的时候，人家一个礼拜前就在那里祷告了。我到了温州，哎呀，那不得了，那温州根本呢，时间到了三三两两没有人来，那他相差太多了，相差太多了啊、哦！好，所以今天简单的就说这个面对这个逼迫，不要怕，只要信，刚刚好而已。这感谢神，就量这个给你，让你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不敢任意妄为。不敢太过嚣张，不敢太过自由，让你们可以经历使徒时代到底是怎么来信的，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让真信徒比较多吧。所以呢，也为这个感谢赞美神。好，再来看这个第三部分呢，教会的国度观突破三头主义，建立合一哦。哦，这个三头主义哦，这个三头主义可以说是这一个。整个呢，这是整个一个大方向，没有进入一个国度观的，也是现在教会的一个问题哦。那呢，整个我们西山灵修实在是太有限了。那我在这里也在重申呢，西山灵修不是在组一个西山团队，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好，我们是在自立一个山头，我们没有，因为我如果这么做的话呢，也是得罪神的。我们只是，所以我说你进来西山灵修，你进西山灵修，你蒙福，你出也蒙福，你进也蒙福，你出也蒙福。那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传福音的五重执事嘛，传福音的先知，这个传福音的先知，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五重执事， 那在这个五重执事当中呢，本来西山灵修是承接着什么？承接着这个教师，后来呢，他进阶到先知。所谓先知，不是我要在这里发预言，而是我能够知道这个教会的走向要怎么走，我就开始讲。在2018年，我就在你重申，如果你的教会不进入小组化的教会，你的教会不进入文化的教会，你会崩盘倒塌。我就在那里一直，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在讲了，你一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规格。结果呢，到2018年之后呢，你看了，就政府下来了，很多教会都被拆散了，都被打掉了，家庭教会现在我跟你讲，真的是零零落落的。再来一个疫情，2012年再扫荡一次呢，几乎呢，哦，这个真的是教会真的是四分五裂了。唯有那一种真信徒小组的团契，网络上能够虚实整合的教会，它能够存留下来。哦，那呢就变成在网络上，你说什么谁是谁的羊啊，不就都主的羊。而很重要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国度观主的观念，我跟你讲，圣灵很难在你教会动工，很难跟你的教会同在，因为你就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东西，建立一个巴别塔，建立一个敌神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就是造成了这个彼此排斥、属灵的分裂、教会封闭，很难呢。所以呢，在台湾也这样啊，台湾也这样啊。这台湾的我才讲了，今天讲了那个瓷器的做什么什么什么工艺啊，啊，去做什么客服啊，然后跟这个瓷器拿钱呢，啊，瓷器拿钱，瓷器还笑教会说什么？瓷器啊，就是那个佛教的团体悄悄的，哎呦，你们那个教会哦，哎，两个人就不到50公尺哦，啊，彼此都不联络，我要叫他们彼此联络一下都不联络，嘿，我就要一个一个在那边讲哦，没有办法，就三头主义嘛。啊，最可悲的就是你教会的老板，你到底跟谁拿钱呢？跟政府申请这个钱，跟佛教申请这个钱，跟那个佛人圣申请这个钱，跟狮子会申请，那你的老板是谁？你要去思考你的老板是谁呀？那如果是老板要让你做的工，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些人拿钱呢？那你现在服侍的是谁呀？如果你服侍的是主，所有的羊全部都是主的羊，我在这里重申，所有羊都是主的羊，你要赶快把你这个三头罪全部的连根拔除，进入一个国度性的服侍，神必定赐福你的教会，而且呢，圣灵必大大的做工在你的教会上面。所以这个教会啊，我这个在这里中国服侍12年，还到现在跑到台湾来，我这个实在是太渺小，我实在是这个太小，我就在这里呐喊，在这里呐喊，在这里呐喊，那喊一喊总是我相信呢，神呢或许也听到我呐喊的声音嘛。好，那我现在呢，关于这个三头主义，我请同力吧。同力呢是这一个专门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入口啦，谁呢要进来都他天天的在那里喊啊，然后把人接进来的，然后他在这里看的人也是很多，光他这个手机啊要进入西山灵修，他就不要说你们啊，就一个人他一个手机就3万人的要来报名的，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跑不起来，不然就被淘汰了，不然就是什么主意的。好，同力你开口说话吧，在这点上。
好，家人们平安。这个山头主义真的，我就是对这个山头主义深恶痛绝，太坑人太害人了。我原来那个小教会啊，不到就几十人的小教会，然后我有一次我上别的教会去听一个道，回来我就被他们斥责，就被他们骂，说我不能去上别的地方听道啊，也不能上平台，这个地方是我啊培养我的，我要完全委身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也没有服侍的恩赐，也不让我服侍，我就唱个歌，又说我跑调，又说我跟不上琴，又说这个那个哈，我非常受伤。后来我就这个被神带领来到这个平台，我第一天我就特别的震撼，我只听了一个链接我就震撼，哎呀，我说这个讲的太好，这个、讲的叫真心话，不叫讲道，叫真心话，都是我的心里话，这个都是我内心需要的话，但是在人的堆里，在世界上听不着的话。然后就这一个链接吸引我，我就一直来啊，一直来，一直在这听啊。这个我也是在这重生的， 我之前在那个教会啊，就是一个宗教徒，就是一个礼拜天混去，然后什么节目去混去，得点好处，回来挺乐的啊，要不跟着这个乱喊乱叫的，就是这样。但是我真的如果不来这个西山灵修平台，我这一辈子是跟福音无缘的，并且我这个家族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啊。后来我明白这件事，哎呀，我就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了，我们这个家族要靠神拯救。我们这个家族为什么这个在咒诅的光景里，我为什么在咒诅的光景里，哎呀，就是不认识神，这个是太大太大的事了啊。所以我这个愿意参与服事，其实我知道我不配啊，那个小教会都看不起我，踩我说我不行，我就说唱个歌他们都骂我一上午不让我来。
对，我现在呢，我现在要让你讲啊，就是你看多这么多教会，因为等于说你整个要学习的要加你的，就表示还有点心要学习的嘛啊，说你经历的人也上万人的，那你看普遍现在中国教会什么情况啊，就是来的这些人，你看你说吧，
普遍中国
教会，你说说真心话吧。
对，普遍中国教会就是山头教会啊，我刚才讲这个山头，哎呀，我就想听，我就愿意听啊，这个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是这个山头主义。然后来的人呢，就是心怀鬼胎，我上你这儿拿个诗歌啊，我上你这儿这个学习点是什么这个减肥啊，是调理身体，我上这儿拿点资料，然后我上我教会讲道，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不会融入到这里，你说你这个使徒性，你说你这个免费给，那也不要，那也不当回事哈、啊。然后就不屑一顾。前两天来这个牧师啊，上来就说我服侍教会三十年，我不能跟你对话，你没有资格啊，他就是看不起我啊。然后我要找你们老师去对话啊，我要给教会找出路。我说教会的出路啊，就是老师陪一个人。读圣经开始的，这是我在这学习摸着的，但是他还是不理我啊。啊，后来我就火了，我就说了一大堆的话，就是批他的啊。但是这个弟兄我看他现在非常谦卑，昨天写个得救见证写了三遍啊，我看他是属神的，是对神有负担的。虽然我不说话不好听，但是我一直是说真话的人。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同工啊，也给他安慰了，我也给他道歉了啊。但是他是真正向着神的人，我觉得哈、啊，如果教会来的牧者也好，谁也好，你是真正教会啊，是真正的从神来的，对神国度有负担的，是会能够接受的哈、啊，会融入进来啊。但是你一直是自个儿的山头主义，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山头主义也不会永远存在，神不让它存在，它也存不了啊。必须教会合一，不合一那哪是教会啊？教会是神掌权的，哪是人掌权的哈、啊？这些我都是在这个平台学到的，在教会基本是我是那个混的信徒，不算信徒的信徒。后来我审查了一下，我如果不来这个平台，我真的跟福音无缘，跟神无缘啊，擦肩而过的。虽然我也去教会啊，我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现在这个是来的人都说教会荒凉，但是教会荒凉，教会现在是有路，为什么来不研究路不看路呢？我就不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说教会荒凉，每一个牧者都是信徒也好，牧者也好，都说教会荒凉，但是为什么不看神已经给开路了呢？不给教会找路呢？有路不走呢？这是我不明白的问题。好，老师，我说这些吧。
好，可以。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从下面往上讲，如何建立健康的门训体系啊？这个门训体系啊，有很多很多都说在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这个训练这个什么这个训练那个训练很多训练，然后训练出来是门徒。后来我想，为什么不要回归圣经的门徒模式呢？为什么不要回归到圣经呢？回归到圣经，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圆轮，今天为什么教会那么吃力用方轮子在那里推车呢？推不动啊。那从旧约开始就是怎么样，就是走天路嘛，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那他 道路在旷野，他走天路是怎么样，就是起来找谁，早起灵修死马那嘛。 而且是有系统的在圣经里面装备，就是从圣经开始就读经，你进来就是读经，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就这样子，最基本东西，这个就是最正餐的啊，最正餐的。还有刚刚杰里牧师讲的生养教诫，生养教诫就是说，你不只要生教会，有时候做了很多的活动，生了之后也不会养，也不会教，也不知道怎么建造哦，然后内斗内行，外长外行，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从整个呢，我们新生灵修本来呢，我说我承接这个是教师的恩赐，就是来，我就是来教你们，说把资料整给你们就好了，你们要去传呢、啊。后来我说，你们怎么不传呢？你怎么不传呢？我说这传是你的事啊，你赶快去传吧，我就已经在准备资料给你，怎么不去传？后来啊，我不传，那我带你们传吧。那我就开始整理这个西山福音小组的，就叫大家，我们做了两期哦，然后呢，我们开始整什么211健康餐盘呢、啊？我们开始整这些什么诗歌啊？有些人还不了解，哎呀，这个属世界的，哎呀，搞什么211健康餐盘？因为那就是一个福音信息，那个就是想尽办法借着这些东西把家人捞进来，把这个打进来。因为不，你们照理说你们要去做不做啊？所以我就是带着大家做吧，哦，然后呢？就是借着西西二西三，慢慢的培养西，人人皆西一，让你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我们在这里做组长的，不是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知道吗？你现在你知道你的职分吗？你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已经是一个教会一个牧者的职分吗？你看有些人，他已经带领了200多个，都300个，有的已经带领了，都已经700-800个人。啊，然后你看他什么也不是啊，就是刚刚所说的同力啊，同力带着800多个人的，啊，这里面的，他说他是在教会里面连唱诗不让他唱的，然后呢什么也不是的，但是来到西山灵修，神就用这一些人家所瞧不起、看不起的，包括我在内，哎，包括我在内，就是我挂了什么？我是什么博士啊？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牧师？还是什么的？都没有。神就用这些人家看起来名不经传的，但是他们一个火热爱主的心。现在所有牺牲的组长、副组长都是神都兴起这一批人呐、啊，使用他们。而这个是整个所有教会在复兴史上很重要的一环，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谈上次谈到中国的教会复兴历史，那时候呢，那时候。并没有福音很早其实就进中国了，立马到那时候就进来了，但是那时候福音没有传起来，没有传起来，为什么没有传起来？因为他们是向北往北京去，都是那个都是贵族的，都是有钱的，都是像皇室的，都是什么传福音，结果都没有传起来。后来呢，是经过文革大革命之后呢，这些大家福音向西向内地跑，然后呢形成了一大批圣灵在这一个农村各地大家瞧不起的人开始为福音拼命啊，引起了一波的大复兴。这文革之后的大复兴都是这些大家看为那个农民啊，大家看不起的小民啊，哎，同样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西山灵修也是这样。你说这个西山灵修这些我们这些人，我说你现在离开西山灵修你能够干嘛呢？他说同理你说吧，你离开西山灵修你能干嘛？你说吧。
啊，我自己呀、啊，这个来之前呢，得了一大堆的病，然后也破产，我是乐意瞎折腾，我总想成为挣大钱的人，但是也没挣上。最后啊，健康破产，这个人际关系破产，经济破产，反正我绝望了，我就在家等死了。然后呢，就是神救我，把我这弄到这儿来了，然后还让我服侍。我在教会几十个人，我都服侍不了，在这儿让我服侍什么呀？我根本觉得不可能，我就来听个道得了哈。但是后来我还能居然参与到服侍了啊，参与到服侍了，虽然不太称职吧，但是也自己努力也是可以为神做点事哈 啊。然后我现在想啊。我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干什么呢？我就天天吃饱了饭等着死，我有时候我想先死上吊，然后后来我又寻思不行，给别人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也不能死又不能活，我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现在我这个活得可乐了， 我想一宿不睡觉的活，这个我都有的事干，事干，而且我就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事儿，终于跟我有上份儿了，这个太好了，我特别喜乐，然后我特别有力量啊，这个神的事儿，因为我明白了。我开始不明白老师做的是什么事儿，澳洲当富人挺好，你上中国干什么？上哈尔滨那个破贫穷的地方，那么冷的地方，我们东北人都知道，来干什么呀？后来我想哈，他肯定有个巨大价值，否则他不会这样做这样的选择。那巨大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我要研究研究，万一有呢？万一是这样呢？那我跟着沾点光就得了啊！但是我现在跟着沾了大光了啊，沾了国度的光。神的光，所以我现在做了最大的事，我这一个最卑微无用无能的人做了最大的事，所以我不能放弃这件事，这个是我生命中太大的事，我就选择这一件事，我这些年我就没白活，我还要奔着永生啊。如果这件事放弃了，那我现在就是混吃等死，没有任何价值，我在农村我都不及格，体力最不好，干活最不好，农村事儿都不会干，人家都说我不务正业，我就所以没有价值，价值就在神给我的价值。
好，同理，我跟你讲啊，这个同理人也是被我批上来的。我那时候看到同理，我就看这样的，他不敢到我跟前来。我同理，你得了躁郁症，你知道你躁郁症吧？然后呢，就说他忽上忽下了，那就是怎样了啊。但是我看他现在挺正常的，他现在呢调整、悔改，然后呢。哎，我看他挺正常的，哦，我看他现在挺好的。之前来说，那乌漆嘛黑，你看你那个脸，那满脸都我乌漆嘛黑。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只要不管我们过去光景如何，只要我们愿意真的能够认识自己的光景，能够转向神，都有救。那个词叫做有救，有救哦。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个。比我大一点点的，然后我们讲到门徒体系嘛，我说都是用这些不经传的啊，哦，这个百灵他妈吧，来入姐你来说说吧，他是怎么样肺部感染到肺结核咳嗽都要吐血的人，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副区负责，甚至还可以说当上前副长啊，那样的生病病恹恹的，就百灵就怕他，就是生怕他，就去医院，去医院之后，他就这还要忙上班，还要这整他，这挺麻烦的。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弄的？怎么样用这种什么也不是的，哎，肺结核连说话都要吐血的人，他是怎么整的啊？怎么把他整上来的？啊，陆姐你说吧。
哎呀，家人们好啊，感谢主，我也为家人们说一说我自己。哎，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哈，看我这嗓子就是哑不拉撒的哈，我这就是，在家的时候就是咳嗽嘛，一直就是有病，哎，结婚以后生活的担子还是重，还是有病，哎，但是呢，家庭担子压着我，就是一直的自个儿这个性格很那啥，很要强嘛，也就一直是在病痛中，也还得生活当中，但是呢，当姑娘给我带到这个西三平台哈，在这个地方是那阵儿是，一开始信主是很生命很幼小的，来到这里是，躺着听歪着听，凡是就是不正经听，哎，就有一次老师说的，都坐起来，不行的那个躺着听，哎，从哪那根儿哈，老师这一嗓子给我喊起来，再也没谁没敢说的再躺着听。感谢主哈，生命是一点一点的在这地方长大的，所以说从五十副长到百副长哈，现在到我五百副长吧，也就是千副长之类，在这个地方服侍，这么多年我也是在这地方跟老师成立西三不久，我就在这地方，我一直跟着老师已经也十来多年了，就非常的感恩哈，神这样的爱我，爱我的全家。我现在呢，我就两个女儿哈，这俩女儿都在前面服侍，哎，我也是神的恩典吧，用我们在这顶上，一直在这顶上，我也是跌跌撞撞是走过来的。老师在我们身上呢也没少费心血，一直是 有软弱呢，也有灰心，但是呢，跟头把持的吧。老师也说，常说说跟头把持的跟，哎，一直跟到现在。哎，感谢主，也是用我这个破冷康的瓦器。现在我的身体呢，始终是我现在是一个肺叶工作。我要是没有神，没有我要不来到西三，那我就是，也就是早就没了吧，也早是神也就早都接走了。还是有点硬话。当我灰心软的时候，老师不是哄的我们，他是指出我们的缺点，他服侍我们。老师说话是非常的能直入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一直在这顶上生命一点点的长大，一点点的神能用，能在这个平台上能还有用。世上的人弃绝了我，我什么都不能干。现在在家呢，也就是水来张口，饭来张口，水来张手啊，就是这种人，神还能用我。我五斤的东西我都不敢拿，我现在拿了五斤东西我都能那里就是大口吐血，哎，就是你就是什么也不能干，哎，你就是干点活就是这样，说话说多也累的，哎，一开始百灵是非常的担心我，哎呀，就是哪怕就是给我打个电话，他都能打电话号脉，你今天又冷了又啥又得多加衣服，他就是不放心。现在撒手，哎，现在我就觉得他。给我感觉就是你的爱的捆绑，哎，你就这么捆绑我，哎，我上哪我得向他请教，哎，行不行去，不让我动弹。我就说我给他起个名叫他是个管教，我就得他就是管教我嘛。我说我就该寻思哈，我说种啥得啥，一小件管他嘛，管的非常的严，现在他来管我，哎，所以说我们娘俩呢也非得经常的分歧，说话就三句话不来就得。就掐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呢，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哈，生命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去自己调整自己，所以说这个平台啊，我们娘俩是非常和睦的哈，我就知道这个平台它是改变您的平台，它是生命的平台，它也是使徒性平台，从一小哈，生命不大，它装备我。哎呀，一点一点的吃啊，一点一点的啥，真就像一个母亲养活孩子一样。哎，从小不懂事儿，一点点长大了也体恤父的心了，也一点点认识神了，一点一点的老师，在这个调教的过程当中，也真的是跟我们费尽了心血。哎呀，这今天能站立在这里，不是一点的自己一点的好，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在我的家里头啊。给我们全家人带到这里，我们今天是全家在这里灵修学习的。我们姐八个呢，进到主里头是五个，完了呢还有三个没有进到这里。所以说感谢主哈，就感谢神，也感谢神给我们预备这西餐平台，更感谢神给我们预备这属灵的老师，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一直是在服侍我们。一直在他为中国教会哈，真的是费尽了心血。他就像一个属灵的妈妈，洗澡一两点钟起来就做属灵的饭，哎，当端到嘴边上的让我们去吃。哎，他告诉我们，要是无论去在服饰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生养教见哈，让我们知道能这要去生教会要繁殖，哎，咱们呢群族也要繁殖，怎么样去服饰，真的是。哎，费尽了心血，看到了老师哈，他就为了中国的教会，他不断的去开领我们往前向前走，不断的去开拓，真的是很辛苦。现在那我在这里头呢，向老师说一声哈，谢谢老师，也更谢谢神给你差派到中国，哎，差派这个和西三的合场，借着西三这个合场呢。改变了多少的教会，改变了多少的中国的人，神知道。愿神大大的赐福你吧，在神上愿神的天上的冠冕为你存留，愿神也纪念你在地下所做的。老师，那我就说
这些。谢谢你的祝福，谢谢陆姐。所以你看呐、啊，西森灵修，你看他站在台面上的，有那个躁郁症的，有那个呢提一点东西叫咳血的，都是呢兴起这些呢，人家看起来你是谁呀、啊？你是什么啊？那你怎么能够做呢？那因为我们做不了，让神做，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动工，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天神怎么会选上我呢？是不是我为什么能够在西山灵修平台在这里讲呢？啊，因为我愿意，愿意，我愿意做哦。好，在第一部分，中国教会的挑战与趋势。好，首先第一个，政府对宗教的监管跟加强。好，哦，如何在强化这方面，我们所来信徒的增长快，牧养资源不足。真的牧养资源，你有牧养资源，再加上你什么都不行，书也不能印，这个也不行，然后微信又给你封了，又干嘛？你看神与我与西山灵修平台同在啊！我们既然能够突破所有技术上的障碍，然后呢，这一个呢，能够在西山，在这个微信做直播，哎，传讲宗教信息，还转到朋友圈了，大量去转呢。哎，这个实在是太伟大，太伟大！我们为这些呢，这个工程师啊，给他们点赞啊！这不是神做的吗？哎，这个都不是我自己要做，是他们自己找我来做的，不是我说去拜托，因为我想都不敢想。好，属灵生命的浅薄化，信徒信仰不够扎根，就是等于在一个单纯聚会的模式，而不是一个门徒性的建造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牧者啊，要面对的挑战。是妥协逃避，还是呢我们要选择呢这个突破。所以呢西山灵修一直在突破，这一路上一直在突破重重的困难，突破我首先我自己要突破我这种小白，突破我这种愚昧，突破我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突破那什么，第一个首先突破就是我自己的愚昧，怎么样？我以为啊中国现在呢，我2013年以为说中国就好像停留在那种我所知道中国都穿着那个蓝布衣黑布衣，然后骑着脚踏车满满的，我都不知道中国已经到了这么样的一个怎么一个繁荣，直到呢我2015年到了上海，看了上海滩，我就真的要跌破眼镜，我说哇这不得了，这个上海滩是这个样子啊，我才知道我这个实在是这个实在是眼光太过短浅。那呢在经过了这我看到了中国的一个突飞猛进，2013年到现在我见证了中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突飞猛进，2012年我进中国的微信才刚开始，没人要用微信，然后我在那微信主持的就被人家骂，哎呀这个是属实的，怎么样这样教会就骂，这个用为了这个微信这个不行，这个那不那不行。现在呢你在中国你没微信你都没办法生活，你连什么东西你买菜你没微信你都买不了菜，每个连卖菜的都有微信可以扫码，哦，这个真的是这个共产党太厉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呢这个整个我们今天做这个短讲哦，就是牧羊人的责任与国度使命哦。那因为今天时间的有限，其实呢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体悟，有很多人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今天就这一讲也让大家知道，尤其是现在已经在这里已经灵修很久的牧者，你要把你心胸更多的打开，更多的打开，神必定好好的赐福，大大的赐福你跟你的教会。我跟你讲，因为你服侍的是神，是万王之王，万不是在为了自己的私欲，自己那个盖一个小这个小鼻子小眼睛，就自己软了一群人，自己在那边来玩什么游戏啊，而且还得罪神的。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打开，眼光打开呢哦，然后呢哦，服侍主，然后我们共同呢为福音呢而努力。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在这里，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相信今天有刚来的还是还没有进来西山灵修学习的牧者同工，你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反映回应，或我们下一讲我们再继续讲，八点半继续的，我们会就着你的问题呢来做回答。好，最后我们请那个王伟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呼召拣选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来交通分享。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属灵的眼界，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突破自己的一切的愚昧。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当中，更多的在你的心意当中去走这条侍奉你的路。主啊，帮助我们不再是自己做一个小山头，而是真正明白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有国度的意向和看见，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去走合一的道路，去走侍奉你的路。主啊，求你与我们同 同在，与众牧者同在。主啊，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主在你的旨意当中来服侍你，什么是属你的心意。主啊，能讨你的喜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服侍的同工都放下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主啊，在你的心意当中去走追求成圣的道路。主啊，我知道你拣选我们这一群人都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主啊，被你所使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西三灵修平台，预备了这么好这么多金钱追求的同工属灵的老师。主啊，让我们在这条共同追求主的道路当中，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让我们共同走在国度的侍奉道路当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众人，让我们的心胸完全地被你所打开。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
阿们。好，所以呢，基督徒称为门徒呢，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基督徒就是门徒。所以西三灵修是帮助整个的教会能够让教会门徒化，整个呢要进入门徒化而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再进一步的，现在呢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使徒，使徒性的平台，使徒性的服事。所谓使徒性，就是由圣灵发起，由圣灵发起的教会，由圣灵发起的平台，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宣告，我们西三灵修就是使徒性的，就是圣灵发起的。在这里没有谁在这里想要在这里搞什么鬼的，想要在这里得什么。我就问那个核心同工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在这里干什么？你有没有想要在这里干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要在这里干什么？有没有想要在西山做什么？有啊，你看我有没有想要在西山得什么？没有在这里发展自己的什么东西的，没有想要在这里利用这些人啊，想要在这里盈利啊，想要在这里干自己的什么东西的，没有。因为有我们里面进来很多我们叫羊毛党的，薅羊毛的，想要在这里得什么，想要这里整一些什么东西，全部被神清走了，不用我清，我不想清谁。但是问题是神就把他请走了。哎，那现在呢，就是整个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使徒，成为一个神的真正的门徒，你就要赶快进来，赶快把你的团队给带进来，这是你教会复兴的机会。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我跟你讲，机会不会常常再来的。你今天就得醒悟，就得悔改，就得醒悟，就得悔改。你要知道神今天让你在这里听到了这句话是要干什么呢？到底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这里天天在这里可能到处是听到吗？是不是还是神在你身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使命，神要兴起你做什么？你可能在台面上的有躁郁症的，有那个讲话讲多一点叫吐血的，他为什么能够带着上千人在这里一起来灵修呢？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是神在动工。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真的帮助神国度性的教会能够兴起一批更倾心祷告爱主人为我们的主的国度呢一起来打拼。好，那我们今天交通就在这里，下次交通可以再去邀约更多人进来，就教会的牧者还有这个有话语权的同工啊都可以进来。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拜拜。如果有提问的可以提问呢，我们下次可以来做回答。拜拜，我结束了。